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20.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普林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我们上次在讨论罪的判决，已经讲到神对女人的判决方面影响了男女的关系。那么究竟罪进入世界以后带来什么样的大灾祸呢？这个是人言人俗的问题。有一个女神学家，她说女人对丈夫的仰慕并非是性的需要和心理上的需要。她说希伯来字这个仰慕这个字乃是一种占有跟管制的欲望，因为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那里说，罪伏在门前，约仰慕你，仰慕跟女人要仰慕你的丈夫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因此这个女神学家认为女人仰慕丈夫乃是要管制她的欲望，女人背弃神创造的秩序，她盼望要管制她的丈夫，但是神的判决却是男人要管制女人，这个实在是一个命令，不是将来的事情，就是要回复神创造的秩序。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立场的根据是很不够的。这个仰慕这个希伯来字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有管制的意思，在该隐与罪的关系也可以用来说是合意的意思。在雅各书第七章十节那里，良人是仰慕苏拉密女，这里不可能有管制的意思。这是经文此乎是支持一种性关系的解释，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好像就是表达这个性关系方面的仰慕。况且女人管制男人是比男人在没有犯罪以前管理万物的权威是更强硬。那么神的刑罚究竟在哪里？这位女神学家认为神预料女人的罪要男人来征服她，但是这个解释是否与神的判决相称？我们觉得是不的。我们以为下列的解释是最适合的，就是神在这里宣告男女之间的仰慕是永远的不止时，因为人独居不好，但是神也同时了宣布了罪的判决。女人是应该是帮助男人的配偶，这个事实是不能被抹杀的。但是罪也将这个关系变成一个讽刺，男人会滥用他的权威，接着女人对他的仰慕来摸索他跟奴隶他，男人要管制要他去爱的女人。这种精细的判决在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我们不懂这个神的判决。神的判决乃是因为男人跟女人犯罪的结果，而非一种的原则而已。男人的独裁跟创造的两性之间的和谐的失落都是好像一个送病的行列。神是这样的判决，但是他却没有命令人去接受，只是在圣经中神屡次的要我们去抵抗这个邪恶的后果。我们虽不一定能够反对罪，但是我们也能够缓和罪的进展。 要是我们以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女人要怜慕男人，男人要管辖女人，来支持我们奴役女人或者降罪于女人这个立场，是完全是违反了圣经的原来的意思。罪的判决不单只带给男女关系的改变，也带给我们地与人的关系的改变。在神对男人的判决当中，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说，地必因你的罪受到咒诅，你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面得到吃的。在这里神不单只要摒弃他创造的秩序，因为人本来是要管理全地，人继续还是要管理全地，但是却不再是好像没有犯罪以前的秩序，人的工作会变成劳苦，耕种一个跟人作对的土地要带来困难跟冲突，荆棘与蒺藜会是自然的生长，人生的挣扎是永远不会歇止的，唯一最缺失的事情就是死亡，因为人乃是在与土地斗争之中的失败者，因为土地最终是得胜了。究竟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土地的改变呢？这个改教家克尔文好像愿意以荆棘和蒺藜来代表罪所带来的腐败，但是他也指出神也造出这些植物来表达神的怒气，其他人却不以为这个是对的，他们说经文中并没有提出大自然里面有任何很巨大的改变，这里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神为玫瑰花加上刺或者是为动物加上刺肉的原则，这是一个常常发生的问题。我们选择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不使我们的幻想操纵这个经文的意思。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那里提到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以下，都是因为亚当的犯罪的缘故，他的意思是说到这个大自然在始祖犯罪以前跟以后已经有改变，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万物有什么样的变动或者有什么样的改变。诗篇跟约伯记都赞美神的创造，这是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随便夸张大自然因为人的犯罪的改变。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所提及了土地与人的关系，那里允许我们看从堕落的影响人自己的软弱，失去管制自己的能力开始，然后一集讲到影响人跟一切受造物的关系。若是在没有堕落以前，人是完全的健康的，连病菌也不能侵害他的话，若他能够重获得被造的时候一切的智慧，他就能够使大自然一切的天灾都是给他所控制，也不需要受他们的损害。我们都晓得在自然界的食物链中间，软弱的生物往往因为他们的软弱被其他的强壮的生物所吃掉。要是人要听从神的话，他就是神的祝福，但是因为他不能够满足他的贪欲，对被造物这个秩序的轻视跟短视跟他的自私，人的污染了土地，他违背了神的创造，使神的原子变成了沙漠，是对称了启示录第十一章十八节那里所讲的，还是创世纪第三章的主要意思。在这里神判决人要在劳碌一生以后才死亡，是不是改变了他起初对亚当夏娃的禁令？在哪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那里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于不晓得神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有人认为这个答案是很简单，在列王记上第二章三十六节到四十六节那里说，示每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哪一天他离开他一定要死。后来他离开了，所罗门就将他杀掉。在这里所罗门 在四美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以前，已经给他判了一个死刑，因为他是大卫的敌人。他这个死刑没有在他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执行，是在他什么时间离开耶路撒冷才执行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在跟创世纪一个平行的意思。这处经文指出希伯来文里面一句的词语，就是在那日你才受记于死刑的执行。这个警告并非说死刑要立刻的，审判节的判决与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的声明是完全的协调的。我们休息了以后再来谈谈死亡后来终于临到亚当跟夏娃。
弟兄姐妹，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神的判决不单使人跟地的关系改变了，也包括了死亡的来临。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最重要跟最敏感的思想就是人性与死亡的关系。在那里说，你要汗流满面直到归土，因为你本是尘土。有一个古代的教父，他企图减轻原罪的重要性，他以为死是自然的，其他一切的异教都是如此的教训，所以他这样的说法也被教会判为异端。在这里说必定死，这一句话跟人犯罪以后被判决的高潮，就指出死亡是犯罪的结果。要是人与神同行，就会享受身体的不朽，免尝死味，不是未到期的死亡，而是死亡本身才是罪的报应。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得很清楚，表达这样的理，因为亚当的罪，死才进入人类的历史。而且我们的身体的死亡是跟身体的复活是相对的。有一个神学家，他也很肯定的这样来说，死亡并非人自然的命运。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经文上将归回尘土与人的构造联系在一起，人本是从尘土而来，最终他也要变成尘土。死亡的可能性不是与人类是隔绝的，死亡并非是人类命运的特然的改变，人早就知道与他同出一辙的动物的死亡。应该了解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的警告，要他避免与动物经过同样的死亡的经历，只要他不去见禁果就行了。很多天主教的神学家认为人在悖逆以前人已经有死亡了，但是神赐给他超自然的力量使他不死。人需要死亡，但是一个罪人死得更可怜而已。究竟我们应否像这种的立场有一个怎么样的辩论呢？我们承认分辨力的重要性，但是有些分析没有经文的根据，而且扭曲了经文的原来的意思。创世纪从来没有提到死亡的恐怖，只是简单的声明人要归回尘土。我们若认识神对肉体死亡的启示，我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那里说死亡是末尽了的仇敌，企图要贬低肉体跟个人死亡的这样的立场，其实乃是来将死亡的恐惧来除去。 死亡是包括人的整体，人的整体乃是创造主所赐给我们的形象。要是我们没有犯罪的话，神是照顾我们整体的。死亡是要破坏神的形象，死亡并没有解脱了人类任何的问题，也没有成全了人类的本己。这人的本己跟神赐给他的恩赐可以有一种合理的分析，这种的分辨有时候会帮助我们对死亡了解。在中古时代，自然界跟超自然界的分别有时候会流出了创世纪的经文的意思。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分别使人属于关系性的人格被忽略了。人是神的形象，他的本性就是与神为友，与神好像有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不是外面加进来的一种的本体，这个乃是人本身的特质，这个是人的本能。人的自然的本性就是生命，所以人是从尘土被造的，但是他同时也具有神的形象。起先死亡跟人的构造是一个人的趋势，但是人却并没有被自然的命运来支配他走向死亡的道路。人有神的形象，人而且有地上管理者这样的身份。很可惜，人自以为有无上的权威，他很骄傲的要与神同等，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脱离神的刑罚，就是死亡的临到。这个死亡的临到提醒他，他是被造的，而且他是属于土的。死亡还是人最大罪性的暴露。所以现在世界上死亡是最平等的，因为王子跟乞丐都是一样要死亡。那么喜刑是怎么样的集神起来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叙述的终结，神采取两个步骤来举行了他已经判决了的喜刑。神将人赶出伊甸园，人类要面对没有经过征服的世界，是充满了荆棘和蒺藜。然后第二个步骤是拦阻了人来到生命树面前，人类从此就断绝了他以神的形象的身份所需要的属灵的粮食。智慧的神断绝了人与生命上的交往，使人与尘土看齐。从神这两个行动中间，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教训是在哪里呢？从乐园中被赶出来，将人投入一个苦海里面，同时人也变成了被抛弃的人，他在地上是无家可归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不过是他的第二重的关系，他第一重的关系还是与神的交往。他要是在地上他没有神的祝福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完全死的。因此人好像是在被放逐的一生，因为他的第一重关系与神的关系已经破坏了，所以他第二重关系在地上的关系他是颠沛流离。所以这个是古今中外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何处是我的家，就是所有古今中外的所有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人是在这个地上是无限期的流浪，我们永远是想望一个寻不到的家园。这个都是根据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人的犯罪。神用基路伯跟四面卷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发火焰的剑很明显的是代表神的公义跟圣洁在审判的时候的彰显。你可以参考耶利米书47:6跟以斯结书21。有些解经家以为这处的经文是指出雷电乃是神的刑罚。神自己在安排他对人的两个步骤上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反应， 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说，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恐怕他伸手又采生命树的果子来吃，就永远活着。神在这里是不是用一个讽刺性的奇句？我们不认为这样。怜悯人的神不会在人被定罪的以后再开玩笑，讽刺的本身不能够成为神采取行动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讽刺的语气与诉说的文气是不合的。男人跟女人是否真的好像从象征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得到跟神一样这样的能力呢？他们是否已经跟神一样呢？好像蛇所应允呢？在某一种的情况以下，以上的答案都是是。盟约的破坏当然给人控制自己生命的某一种程度的自主权。在人没有反叛以前，人一直都是在后台，无论是在他自己的意志上面，或者在他们的行为上面，在他们的责任上面跟他们的能力上面，他都是要受神的支配。但是在他们背逆神以后，在邪恶势力的影响一下，他不听从神而以自己为中心。在这种的情形以下，这个蛇的引诱者所讲的是真实的，禁果实在有它的作用，因为人才可以有上面所提到的第三章第七节那里他知道自己侧身路，这样自己对与自己的冲突。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那里他看啊，这个在中文圣经里没有将这两个字翻译出来，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有这个字看啊，那里是已证实了神看重人犯罪的事实。被教的人已经离开了神，他要否认他的创造主，这句话是承认人在某程度的独立，但是说方之父只说了一半的真理，事实上他也是要歪曲事实。实际上人的独立是换角而已，人不过好像猴子在学主人一样模仿神的自由。人不但被蛇所愚弄了，他也变成了犯罪的人。邪恶乃是神现实，但是邪恶也不能逃离神的掌握，因为邪恶也只能在神的许可以下才可以显露出来，而且神也要接着邪恶的进行来完成他的计划。上面我们会提到人后裔怎么样完成神的救恩。既然人已经将自己当作神，但是他也不能离弃唯一真神的掌握，他不能同时有二圣的自主跟参与神的生命，同时要吃两棵重要的树的果子是不可以失意的事情。神不能够允许一个自称为神的人来换弄生命，他所能做的只有死亡。所以神不许犯罪的人再一次来吃生命树的果子。若神仍然是人的主，人还有希望，生命树继续的存在，继续的结出了丰富的果子，在乐园里面等候人的享用，因为人的希望是在将来。在刑罚的中心思想里面，创世纪却给人一线希望的曙光。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些经文，这样使我们能轻声的来赞美神，说亚当被赶出乐园的时候是在死亡的阴影下一个希望之子，因为神不是一个喜欢去判断刑罚人的一个神，他乃是在咒诅里面要给我们希望。在上一次开始就要讨论在咒诅里面的希望，所以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讨论罪的后果跟罪的工价。罪的后果就是死亡，罪的工价带给人类羞耻、恐惧与推诿，罪的判决对神要使他终身赤土，要使他与人要永远为敌，罪的判决跟男女的关系改变， 使地跟人的关系也改变。最重要的，罪的审判乃是死亡的来临。我们与神隔绝了以后，使我们与人也隔绝了，最后使我们与自己的生命也隔绝了。但是神还是一个施恩的神，在他对罪的咒诅的后面，他也给我们一个希望的曙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